传道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本章是一个交错平行的完整结构，主题是人应当顺应于神的定时。 A.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B. 神使人经受劳苦。 C. 人的内心向往永恒。 D. 人应当在享福中喜乐，这是神的恩赐。E. 神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之心。 A1 神的审判都有定时。 B1 神使人经受试验。 C1 人的灵要向神交账。 D1 人应当在工作中喜乐，这是他的责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不管人有多大的智慧、能力和创意，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却是冷酷无情的时间。二至八节的十四个对句列举了四七二十八种活动，代表了人类生活的每个范畴，展现了人类无能为力的处境。时间一会儿推动我们做出某些合宜的行为，一会儿又将我们推向全然相反的方向。在时间面前，无论多么骄傲的人都无能为力，没有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时间碾碎了万物，一切都在衰老，一切都被遗忘，所以人的虚空乃是必然的结果。以对比的方式来表达整体，是希伯来文学的特色。比如用男女，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来代表所有人，用沧海旱地来代表全地。抛掷石头可能指把抛石填满敌人的田地，破坏生产。堆聚石头可能指清除田中的石块，恢复耕种。撕裂指撕裂衣服，表达悲伤愤怒。缝补代表情绪恢复如初。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凡事都有定期，时间的作用最终都是让人的作为互相抵消。二至八节的十四个对句列出了生命虚空的方程式，十四减十四等于零。既然人的努力丝毫也不能改变虚空的结局，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可以为我已经看到神给世人在其中忙碌的工作。传道者的观察已经不再局限于日光之下，而是看到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 时间的主宰乃是神，所以他开始思想神的旨意。神绝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如果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一切只在乎神的命定，却不在乎人的努力，那么神让世人忙个不停，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大部分人到了二三十岁就不再学习，不再成长，此后的余生只是不断重复自己，变得越来越像自己，这样日复一日的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者发现，凡事都有定期，并非绝望的理由，却可以使人谦卑，让人记得自己并不是神，而且可以成为喜乐和保障的来源，因为知道在一切之上还有一位神。神让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是为了让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不但让万物在时间之下运行，也赐给人超越时间的礼物，就是永生。永生和永存原文是同一个词。万物按照神的计划被造，在时间和空间里短暂存在。人与其他的受造物相似，只能短暂存活，但实质却迥然不同。因为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虽然我们生活在时间的世界里，但内心却向往永生，关心永恒。这是因为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希望是神给人类共同的财产，支撑着日光之下虚空的世界，而希望的本质就是对永生的向往。人即使一无所有，也可以拥有希望。人若失去了希望，就成了行尸走肉。因为面对绝望，比面对死亡更加困难。虽然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和荣耀已经亏缺了，但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人的天性都能感知到有神，但罪却压抑并扭曲了这种感知，导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无法明白人生的意义和归宿，以致成了时间的奴隶。而大部分认为没有神的人，并非经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只是因为不能参透真相，所以没有勇气思考，只好用无神的迷信来自欺欺人。而有神还是无神，有灵魂还是没有灵魂，这两种观念必然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道德和人生。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指神在永恒中的计划。传道者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发现自己永远也无法参透神在永恒中的计划。只有神的启示才能开启人心，只有神的生命才能使我们的灵得到永远的满足。人因着犯罪失去了永远的生命，但永生的神却主动与人订立了永约，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奥古斯丁说， 你已经为自己造了我们，并且我们的心不得安息，直到安息在你里面。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可译为我知道人除了终身喜乐纳福，没有一件幸福的事。行善原文并不是指做善事，而是指享受生命中美好的事物，追求真实的喜乐，也就是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吃喝代表满足而快乐的生活，福、善、强和喜悦原文都是同一个词，这个双关语强调神所喜悦的人享受神的恩赐才是真正的享福。十二至十三节与二章二十四节前后呼应，把二章二十四节至三章十三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表明凡事都有定期，乃是因为万物都在神的护理之下。 A，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是出于神的手。 B， 神给他喜悦的人智慧、知识和喜乐。 C， 神使罪人劳苦而虚空。 D， 凡事都有定期。 C1，神使世人劳苦而无益。 B1， 神让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让人向往永生。 A1， 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吃喝享福，这是神的恩赐。传道者之前追求享福，却发现只是虚空，但他仍然认为可以在劳碌中享福，因为那是出于神的手。现在他进一步认为人应当主动追求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因为这是神的恩赐。这个转折是因为传道者从凡事都有定期里看见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虽然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但人却可以凭着信心在每天的劳作中终身喜乐行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人若与神维持正常的关系，就能开启属灵的眼睛，发现并享受生命中一切神所造的美好事物。悲观主义偏离了神对人的美意，苦待己身也不合神心意。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凡事都有定期，神超越时间，但在他与人的关系中却按着时间表来完成他的旨意。没有人能超越神所安排的时间，也没有人能脱离生命的虚空。生命的每一方面都有他最合适的时候，无论是降下时雨的日子，还是仇敌遭灾的日子。因此，智慧人需要辨明时候，而敬畏神的人则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人并不能全然知晓生命的时机，但却应当时常知足。神让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使人看见神完全掌管一切。因此，在谦卑顺服的同时，也对神的旨意满有信心。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14至15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结构。 A. 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B. 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C. 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B. 一，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A1 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虽然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但日光之上却是神在维持宇宙的循环规律，让他的主权成为人的保障。神的作为都必永存，是永恒的，无所增添是完全的，无所减少是稳妥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人正确的态度不是偏行己路，与神反对，而是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在享受恩赐的同时寻求生命的意义。若是没有神，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只能让人厌倦和绝望。人若知道是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虽然同样是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却让人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护理之下，必有神的美意。神随时都在关切他所造的世界，保障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日光之下看，地上的万物都是沿着预定的路程循环不止，但从日光之上看，万事的运作都是根据神，是神使大自然运行，令历史前进，绝不会没有意义，一定会成就他的目的。神的管理并不意味着永远都是晴天，但却能保证天空不会永远都被乌云遮蔽。因此，信者永远都有盼望，但不信者永远都会绝望。信徒的盼望和不信者的绝望都是永存的。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可以为，应有公平之处有奸恶，应有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传道者又提出了另一个生命中可以观察到的问题。日光之下并不存在理想国，也不存在乌托邦，反而普遍存在奸恶。应该出现公平和公义的地方，却总是出现不义。但神似乎并不见察。但是传道者既然看见了， 凡事都有定期。他也相信神在审判的事上也照样会使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神必已在计划中预定了审判义人和恶人的时间。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使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神允许日光之下存在不公义，并且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并非他对不义漠不关心，而是要让人经受试验，认识自己里面的光景。人的不义证明了亚当后裔的全然败坏。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使人与禽兽不同的是神所赐的灵。禽兽的特点在于满足自己，人的灵若与神隔绝，泯灭公义和公平，只按自己肉体的情欲行事，就与动物靠本能行事无异，变成了裸猿。灵性死亡的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是，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也是唯一应该脸红的动物。实际上，动物比人好相处得多，他们从不嫉妒，也从不批评。马克·吐温说，如果你收养了一只饥饿可怜的狗，并且让它舒适顺利，它就不会咬你。这就是一个人与一只狗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所以有些人说，你了解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若是没有灵，人和走兽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都要遭遇死亡的虚空结局，都是同样软弱和脆弱。如果幸福只是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人类功成名就的幸福和猪找到豆荚的快感就没有什么不同。人和走兽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肉体，也不在于 DNA 或大脑容量的差异，而在于人的里面有神吹进的生命之气，这生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人类的悲剧在于，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却失去了荣耀尊贵的冠冕。应该管理走兽的人，结局却像走兽。想要表现为天使的人，实际上却表现为禽兽。猪一般懒惰，狐狸一般狡诡，狼一般贪狠，狗一般疯狂，狮子一般凶恶。但是人与走兽死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走兽的气息会和走兽的尸体一起下入地被埋葬，而人的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并且远远没有畜类那么幸运，因为伴随死亡而来的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人死之后并非一了百了， 而要往上升到神面前，向神交账。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指个人在日光之下尽自己的那份责任，也享受自己的那份恩典，而不是把工作当作糊口谋生的工具。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指人死之后，日光之下有什么事都与他无关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不但护理万有，甚至人类的不义也能成就神的目的，最终的结局都是向神交账。所以传道者的结论是，人应当顺应于神的定时，既不要违反规律，也不要消极悲观，而应当积极乐观的生活，把握神所安排的时机，履行自己在地上的责任，也享受随之而来的喜乐，包括劳碌吃喝、资财丰富和家庭快乐，不必为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而挂虑担忧。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事实上，生活是日光之下最罕见的一种东西。大多数人的一生只是一种存在，只有少数人的一生才能称之为生活。大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喝，只有少数人的吃喝是为了活着。大多数人活着是为了拖延交账，只有少数人的生活是为了预备交账。而传道者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怎样生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